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维摩诘菩萨。
南无维摩诘菩萨。
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菩萨，这个啊，维摩诘经这个介绍维摩诘菩萨啊，昨天我们讲的是通达方便大愿成就，这个生日法门善于制度啊。这个生日法门就生日大乘佛法啊，这个般若佛法啊，或者空性佛法，或者是六度万行慈悲喜舍啊，都是佛法。乃于生日一切啊大乘种种禅定三昧解脱，都叫生日法门。但是这些法门建立出来了，这些法门菩萨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利益一切尊生。啊，就善于智斗，智斗就是般若智慧。通达方便大愿成就，昨天讲就通达方便，就是利益尊生要于种种方便，就是度尊生啊，要自己要啊，要有没有方便啊，尊生呢，有时会受到伤害啊。打个比例来讲啊，我们。像我们这个中国有很多啊，这个执行力宰相呢啊，常常出口啊做事情会伤到别人，像寇准啊，他这个在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大臣，但是呢，他一个好友啊，因为他当官的时候常常得罪人是吧？因为讲话嘛就直讲，他不转弯抹角的啊，不晓得方便，所以得罪人。后来一个啊，跟他一个朋友呢，就告诉他啊，他说啊，你应该回去啊，看一本书啊，看《汉书》啊，就是《汉书》叫《贺官传》啊。后来他听这个朋友的介绍呢，他就回去看那本书啊，看了一本书，那本书上啊，这个评语呢叫不学无术。就是说啊，就不肯，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啊，他才知道这个朋友在骂他，就是骂他，就是说你这个人讲话直来直出的，就是讲人来学会方便，不然的话容易得罪人啊。所以我们弘法利生呐，帮助别人的时候啊，那个人对不对，你要善于方便，你要不方便的话，那个人啊，不能改变那个人，反而还不能给人伤害了。所以很多人想帮助别人，结果到最后面呢，啊，变成死对头。为什么呢？就不善于方便，因为没有方便，啊，尊生就不听你的，很难度尊生的。所以呢，一个人没有智慧啊，就光讲慈悲，讲这个方便啊。就是说我师父常常讲的是，就是说慈悲出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就是没有智慧的方便啊，或者说啊，没有智慧的慈悲可以让尊生呢啊带来勤俭啊，没有智慧的方便呢啊会让尊生呢啊错解，就是也就是大哥比呢，有一些人啊他会尊重方便，但是尊生他没有智慧，辨别不了尊生的心念头，所以他这个方便了啊用不到点上去。你就打个比例来讲，就是说有一个人这个达登天送了一个汗针给我是吧，然后我也傻乎乎的拼命的在那汗针是吧，那登天汗针会把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元气，因为登天要长嘛，是不适合于汗针的，但是我看到他送汗针给我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东西啊， 抛弃汉政以后啊，由于汉政时间长了，后头天天汉政，把自己元气把放出来了，所以对身体后来伤害就很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不善于没有智慧的这种方便呢，会伤到众生，就是我们身体伤害，当然我们智慧伤害不了啊，或者聪明伤害不了，它是我们身体伤害了。那伤害了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没有智慧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些冬天藏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藏；夏天放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放。就是不能够夏天呢，开着天内开着空调收，它本来要放的，你天天给我那个汗出不来，然后这样的时间长了啊，对身体肯定就有伤害，是吧？你到冬天的时候，你拼命去搞汗蒸，把元气给，因为收的年龄，你老是放干什么呢？啊，最后又把你身体伤害了。那这样的人不就是自杀吗？你看夏天该放时你收，冬天该收时你放，那不就是死得快吗？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瞎犯病，虽然也是好事，反而变成坏事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讲。一昧的讲慈悲讲方便，不讲智慧，一定有出问题。这智慧跟慈悲啊要双运，是吧？明了尊生心之所去，也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用他心通量，就要知道人家的想法。有一些人到寺庙来拜佛，他只是为了自己获得某一种利益，就比方比那佛菩萨保佑啊，或者说他平安，或者是家庭上一些事。有一些人就希望自己能安心得到解脱，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大乘的根基，想弘法利生啊，有佛教的一片感情。那说这个每个人的去向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如果不了解的话啊，这个度众生就很难，是吧？就是说那个人不愿意往生，拉着他往生，或者说那个人根本就没办法相信，人比那人更年轻人小孩子，我要到西方去，叫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还在上学呢，你总不能说你要他好好休息做你的道理啊。现在我们年轻人啊，是20岁、30岁就开始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，就是说还没学佛就叫人家求往生了，求死了。就再者说啊，学佛很深的人啊，也不会把佛跟死扯上什么关系，啊，跟般若要相应。所以现在人呢，啊，不问根基，啊，不了解对方的啊根基去向，啊，就直接按照自己的方法转变一下，就是不过去修行，像比例来讲，我们心比较。就是一个人到寺庙，就是说观察那个人心呢，没有信的时候，跟他讲因果，就是，所以我们过程讲，就是说啊，先成因果是讲信，就是信就是根，一个人根都没有，跟他讲任何东西都没有多大的用，所以讲信因果，就是信因果是破什么呢？破疑心，是吧？人以礼智信，信为基础嘛，就破怀疑心，是吧？然后这个。然后皈依三宝才立信，就是相信有因果存在，就是说再往上面走了啊，就是破疑心讲般若，再往上面走了再讲这个利他讲功德，再往上面走了啊讲佛的境界啊，讲济道宣用啊，讲这个讲究竟的地方。所以他众生都是有这些次第的啊，不是直接啊，在这个五根五力七不连八正道分里面来讲的话，比例来讲啊，这个性根比较不足的人啊，你就应该跟他讲这个性啊，就是说性呢，就是说那个人啊，这个性不足易昏沉啊，就是。啊，那不信嘛，不信就是说他就是啊，喜欢睡觉愚痴嘛，是吧？这个信静静跟不足的人啊，与懈怠，是吧？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啊，做着就不想做了，是吧？懈怠 就是一个人很懈怠，他一定是精进根不足，你要跟他培养精进根，是吧？精进根就是说，先讲性根是破他的疑心啊，精进根是破他的懈怠心，然后再讲念根是破他的这个相续心，就是任何事情要相续，就是要相续心，就是精进要相续，就是他说这个散乱心要讲这个。我们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嘛，就是电根是就调主心，调主心比那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心胡思乱想、天花乱坠的想，那就叫调主啊，比较散乱。也跟他讲定根，就是啊，说这个人呢，就是说这个啊、这个执着心啊，跟他讲慧根，就是慧根是就是说一个人这个啊。这个非常执着，就人家讲，就别人来讲，就一个人持戒是吧？一个人天天在庙念佛修行啊，就是他这个比较，就是说他在法上安住的人呢，就是说他就不需要跟他讲这个，因为一个人一执着了，他本身就执着很重的人。不能跟他讲这个不相应，就是比方你讲禁忌，那个执着的人呢、他就会出问题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要不对机说法，众生一定会出问题。啊，就是你打个比方，不吃，就是我这再打个比方，慈悲，就是智慧啊，叫慈悲是吧？慈悲是斗什么？是啊、就是说一个人感情比较重的人。不能用慈悲，你跟他讲什么慈悲啊，这越讲他情越重，是吧？就是说他本身情就很重了，你再讲慈悲，那情不是加重了吗？就是说你要讲智慧，就是。所以很多对，就是说那个人要是那个人杀性很重，你比方那个人贪心更很重，就是贪心比较重的人啊、你讲智慧的话，他可能会贪心会更重，就是。就是说为什么呢？就比例来讲，就是说你讲空啊，什么都是空的啊，他会更加不干活不做事，就这样。就他本来就不想干活，就是懒啊，就是很懒的人。你跟他讲空性，他正好那正好我就培养懒性。就是一个人他本身就很懒了，就是你再跟他讲什么都是空的，什么空的正好符合他的根性，他就正好就懒下去。是吧？所以一个人太勤快了，你跟他讲智慧，他就放下了。就一个人太懒了，你不能跟他讲这个，讲这个他可能更懒，真的。所以有一些人这个喜欢般若经啦，喜欢讲空性啦，其实呢，他是符合他的那种懒惰的心，因为他越懒惰的人呢，他越喜欢般若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讲空嘛，就是。什么都空嘛，是吧？正好他什么都空，你干嘛要去做呢？就是真正的讲空的话，你怎么做，他的内心都是清净的、自在的，就是非常做什么都很勤劳，但是内心非常自在。就是为什么像这样的人，这样才是对的，才跟般若是相应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任何一个法，它都是对着我们内心的一个境界，不能够呢你贪心很重，然后呢？不断的讲佛菩萨保佑，可以保佑你发财，结果他贪心越来越重。你要跟他讲空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就这个嗔心很重，你跟他讲慈悲，是吧？痴心很重的人，你跟他讲智慧，啊，贪心重的人，你讲不吃，要他舍，就是他就不舍的，不舍的叫他舍，就是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就是说，智慧与包容的慈悲啊，慈悲是对谁慈悲呢？是对别人慈悲，就是。智慧呢，是对你执着的人要有智慧，就是说你觉得那个人好，但是一定要放淡薄，就是因为好的人会增加你的执着，要有智慧放下他，这叫智慧。就是说那个人不好，我就说我们现在调过来了，就是说那个人不好，我本来不想见他。智慧都是空的，我不见他，是吧？他想空掉，这个是很愿意空掉的，就因为你不喜欢他嘛，就是当然可以空掉了，是吧？一下就空掉了。 那你把你最亲的人都能困得掉才对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对慈悲来讲，就是说对我朋友我慈悲是吧，啊，这个什么人我对他非常好，钱也可以给他，名也可以给他，利也可以给他，你看我多慈悲啊，并且他感觉到自己还做了好多好事，是吧？其实他给的都是他的亲人，知道，所以感觉到他很慈悲，其实都在情见里面。感觉到他有智慧，发现了他的智慧啊，全是什么嗔恨心，知道？就是说，那智慧培养慈悲嗔恨心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空的嘛，我本来就对他有意见，我就空掉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不就出现了虚假之相吗？就是说，你的智慧运在嗔恨心上，你的慈悲运在什么情上，知道？所以你的慈悲跟这一个是在贪上，一个在嗔上，所以你的智慧就变成滥运，是吧？滥运佛陀的慈悲和智慧，满足你自己的假习，那就是这个就是，他说，过去是讲人生最苦。人生这一苦并不是人掉进地狱很苦，是袈裟底下是人生，就是在袈裟底下利用佛法做人前之事，就是这样的人呢，这样的人是最坏的人。我们在外面抢，就比那世间人在互相抢东西杀人最都不算最坏，最坏的时候在袈裟底下做坏事，袈裟底下滥用佛法，就是说这个利用佛满足你的贪嗔痴心啊，这样的人堕地狱，无量劫都不能出来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一般世间做了坏事，吐地狱可能很快的。如果你滥用佛法，那就很麻烦，是吧？所以修行呢，就是说一定要观察到，要明了众生心之所去啊，要观察。尊生的所去，尊生就是业力，后面几个就是。先要明了尊生的业力，是吧？每个尊生都有自己的业力。那么说我们要成就尊生的话尊生的善根，是吧？这个要明了尊生他业力他种种障碍啊什么的都要了解。尊生都在业里，我们一眼看过去所有尊生都在业里面，是吧？又能分别诸根等利等啊，就是尊生他有利根之人，有等根之人啊。那么等根之人、利根之人，我们讲就是说，祖师讲了，就是说两马见边矣而驰，是吧？就是说非常好的马，只要鞭子拿起来，他就开始奔驰出来了。有的呢，要靠打，是吧？有的打都不走。是吧？还耍赖，有的那个仓马越打他越不走，就很有的呢打，只要鞭子竖起来，有的呢这样两个脚站一下就合适了，就蹬一下。就说最好优秀的马，就是说那个主人只要蹬个念头，那个马就知道怎么走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两马它就不需要很大费很大的力气做。所以我们这个尊生呢。根基它是不一样的。之前没有介绍，就是说这个反应比较快的人见到烟就知道有火存在啊。之前介绍一个故事，说颜回是吧，这里故事的这地方也讲过啊，颜回跟捆子，他的捆子有一个高子叫子贡他每一次这个子贡呢，有一天昆之问子贡，他说颜回怎么样子贡说啊，他颜回文一而知四，就是比较利根之人嘛。他就说我文一只能知道二，就是。所以昆之听出之后，他说不只是你不与他，连我也不与他。就是颜回是利根比较强的人呢，就是老师他有时都很谦疏，他说颜回比我啊还要好，还要优秀。所以尊生的根基灯力啊，相差非常的远。你看这个他是介绍说张良辅佐于梁邦是吧， 辅佐于刘邦，而不去帮助项羽，他本来是项羽下面的人，后来他帮助刘邦。他后来他为什么他要帮助刘邦？哦，不是，项羽是一个大将啊，他是有武功啊，非常厉害的。他说张良为什么，刘邦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而刘邦是一个就是一个像一个流氓地痞一样，就是当时他并不是很高大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帮助刘邦而不帮助这个项羽呢？知道所以这个张良讲的说嘛，他说刘邦呢，还是刘邦，他说我跟刘邦在一起呀，就是说那个张良碰一下桌子，刘邦就能知道要干什么，就是说刘邦好厉害的，张良碰一下桌子他就有反应，就是说刘邦并不是说他有好大的才能，而是他立根比较好，他大将或者臣呢碰一下桌子眨个眼睛，刘邦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就是我这个关羽呢，就是项羽呢没有，因为项羽功高我慢，目中无人，就是他就看到所有人，他心中没有人，他就不知道人那个他编个的这个帮助他的人怎么假眼睛怎么招呼，他是没有反应，因为呢自我猥亵嘛。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做不了大事。所以当时这个张良帮助刘邦是因为他反应比较快。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个佛陀一讲什么马上就心里有反应不像很多人呢，那佛法经典天天翻破了第三经看破了都不知道。就是有些人看，就是说这个常常讲，就是说有月战中被人呈现了，就是说当时他碰到一个老和尚，打仗打败了碰到一个老和尚，问他说到底有没有地狱存在，就这样。他看这个老和尚他就骂了一句，他说你打败了仗，就是说把他的将军骂了一顿，羞辱了一下，后来那个将军下来以后拿起刀就要杀他，他这个就是地狱，是吧？所以他一听到这个地狱的名字啊，这个他一念成佛，就他马上就悟了，然后他就到山里面去，是吧？就在我们岳昌龙泉寺那个地方，叫悲人降中，悲人降中，他叫悲人成仙，他就到山里面去，他的降中，他那个警卫啊，站在外面，那叫盔甲山嘛，对吧？他的那个警卫也后来也成道了。然后他自己在那灯里面坐了100天，坐在那不动，也就成了仙了。你看他听到这样的话，他就悟到了，是吧？是因为过去不常常讲，就是说一个秀才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一个瓶子掉到他一个非常价值连城的一个花瓶，因为打扫不小心倒到地上去了，一到地上去一看碎了，他就这样站了半天不动，就看着。后来一转身他就走了，后来第二天家里人找不到了，后来后面要出家去了，并且要挣到果位，就是人家一个花瓶掉到地下去他就能悟到，他能够思维观念，就立根之人了，就是说小小的一个灯小灯系就会把他的这个慧根给他引导出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那被人将中为什么的话，那我们看调过来看看我们，是吧？地藏经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有人说念100万遍叫什么地藏经，就是1000遍地藏经了，还有100遍地藏经。地藏经我肯定文件看破了，他还不信，因果他是不相信，还是有所求的，是吧？就是说对这个地藏经都很难相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根基啊，就是说太钝了啊，就是讲了半天都没有反应，所以我们可能都是那样的人。对佛教啊，对佛法很难很难，这个在内心升起波澜啊，都是一个。所以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这个又能他能够分别诸根利动知道度众生呢应该怎么度，是久于佛道，心已存许 他就说维摩诘居士啊，因为他早已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佛再来嘛，在这里面他介绍维摩诘居士，他早已对佛教非常的成熟，这个对佛教的大道，对自己个人来讲，他已经成熟了，我决定大成。他这个来到人间，他本身就是佛嘛，就是对佛法、对因果、对这个般若、对十方净土、对十方诸佛，心中是一点都不怀疑，并且证到了佛陀的究竟，所以心他已经纯熟，是吧？我们来到人间，他就是决定大乘，我不是来修小乘的，就是说到此世界来，在娑婆世界来，他一定从第一地出来，一定是从八二意出来，一定从大乘心里面出来。那什么叫大乘心八二意？不是，不就第一意，就是直接啊，从信我在向上，信一向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它是现场，就是说。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不等本地无变法界，他肯定有这种境界。他就是说他这个身体虽然是个维摩诘居士，但是呢他是常住法身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呢在此世界示现大悲心是利益尊生，对吧？就利益尊生都是回向于净土或者回向于佛的，对吧？是并且他不需要来来去去的，当下都在当下，对吧？在此世界修行一切佛法，对佛来讲都是缘。你今天看了这个《涅槃经》是吧？《涅槃经》里面啊，《涅槃经》《涅槃经》里面介绍你像这个群陀当时请佛陀常住的时候是吧？这个文殊菩萨他说：“怎么能叫佛常住呢？这个佛陀在此世界他是生灭法，对吧？”后来群陀马上就说佛陀怎么会有生灭呢？佛陀是不生不灭的，佛陀应该常住世间了。就是说他这个，那么说我们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佛陀的常若我净到底安居在哪里？是吧？他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无常？就比例来讲，他这个身体到底能不能常住，就是那说他这个身体应该是常住的啊，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悟到一个定义什么呢？涅槃经是从常若我净里面升起的这个方便，我这点方便啊，就是说从涅槃经来讲，方便就是究竟，不是舍方便取究竟，方便就是究竟，不像小乘。小乘呢认为这个身体是生灭法，就是求解脱，是吧？它有生灭可生灭，有寂灭可取。大乘佛法的那个生灭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啊，它这个不生不灭就在生灭之中，离开生灭没有不生不灭的体，就是所以它就是化现，就是化现，在那面前化现，所以它化现尊人，化现生老病死相，化现苦集灭道相，化现常乐我净相。它是常，它就是无常，乐，这就无乐的体就是乐，无常的体就是常啊，这个不净的体就是净啊，不啊，生灭的我就是真我。所以呢，真我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生灭就是真我，就是真我就是生灭，生灭。我们众生呢不知道生灭就是真我，所以呢执着于生灭，灭生灭起真我，这是邪见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他不知道无常就是真常，他说灭无常取真常，就是这是错的。因为呢他我们知道无常就是真常，所以呢不执着于无常而取于真常，就是真常在哪里？就在无常上。他乐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就不乐就是苦，这个苦的本体它就是乐。所以呢在你苦上了解苦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呢他就了解他这个体啊。有的人呢认为呢有一个常乐我净，有一个非常非乐非恶非见的舍，有一个取一个舍，一个取一个舍，这是小乘。小乘的是吧？大乘里面是这世间所有都是佛性 啊，就是说复兴就是没有我的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，就是万法正好显于佛性，这句话叫做常，对吧？我这些万法啊，这个，万就是佛性了，因为佛性就是常乐我净了，对吧？所以常乐我净遍一切处，对吧？常遍一切处，乐遍一切处，我遍一切处，净遍一切处，是常乐我净遍一切处，是没有独立的我存在，它没有起，没有死的，对吧？这个才是常乐我净。就是当下第一义、不二义、大乘义啊，都能显出来。啊，所以众生是住在恶义里面，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维摩诘在哪里？维摩诘也在这个地方，就是。所以维摩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虚空啊、色身相，这都是维摩诘，因为它现的是有，就是有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花花草草都叫维摩，因为它示现出来了。我恰恰它示现出来的就是佛性，它变一切处了。变一切处，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，就是这里边就是说，你进入不到一种常乐我净的体上，所以维摩诘就是跟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是聚在生灭法上，而维摩诘就是聚在不生不灭的法上，它没有什么由到哪里去，有舍有取的这个念头是没有，我们是有取有舍的，就是我们要成佛啊，我们要解脱啊。我们其实住在这个地方是不动的，它永远不会动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现在就想象一下，文我机就是现在跟你住在一起，它住在常乐我境里面，而你住在非常非乐非我境里面，所以一个住在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之中，而文我机就是住在常乐我境之中，但它不离不弃，然后是永远在一起的，知道吗？它没有多没有少，没有得没有失，没有取没有舍，而你有多有少，有得有失，有取有舍，就是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你到地狱他跟你一起到地狱，你到天堂跟你到天堂，所以他常跟地狱的尊生在一起，常跟天堂的人在一起，常跟司法界尊生在一起。所以这里面介绍的维摩诘就是他就是常常跟尊生是在一起的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维摩诘，那我们一旦明白以后，你就知道你是变一切处的常，就是这个靠大家，如果你是大乘根基的话，或者说这个成熟立根比较好，你瞬间你就可以悟到这个道理，悟到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悟到这个道理，就或者看经典呢，靠慢慢的去思维观照啊，你靠思维观照。因为其实呢，你悟了真的很简单。你明白以后全是佛性变现，你一定要从这个肉体里面出来，你要从法界的出来又不离开法界，你要从肉体出来又不离开这个肉体，你在哪里你在变一切处，知道吧？常乐我净，它是常乐我净，你看什么东西是常的，乐我净，知道佛性是常乐我净，一切处都是佛性，你的身心世界全是佛性，佛性变一切处，它无处不在的。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一种视线而已，知道吧？它时刻都在视线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一生中都在视线，知道吧？他的视线都住在常乐无尽，他不来不去的，知道吧？何故如来？无所来，亦无所住，故名如来。如来是没有来去的，就是当下。所以在那个涅槃经里讲，他说我要走，这是你太留恋了，所以我要走。就是说，你太喜欢花了，所以花它就现生灭相。就是说，花在灭的时候就走了，走到哪里就是灭的地方嘛。因为灭跟生是一体的，它走了，因为走了，它在留恋花，所以它要走，知道吗？因为它走，它并非走，它就在灭的那个地方，知道吗？灭的时候，等一下它又来了，它在那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了。就等你悟的时候他又来了，就在当下，知道，就是说明白吗？就是说花，你看花不留恋它吗？听到哎呀这个花很好，那有一天慢慢死慢慢死，就是你叫你留恋它，我要走，我今天给这个宝藏给你，然后我要离开，离开目的是要你留恋，因为你一直抓住这个佛不放，就是说，所以抓这个佛不放，反正佛陀还在这个地方， 啊，我听法不听法无所谓，你就对这个法无所谓，知道？佛陀说我要走了，其实他真的走了吗？他的生老病死就是走嘛，其实你看他八十岁叫圆寂，他为什么要圆寂呢？又尊生又留恋，佛陀完全可以不灭的，他这个花永远可以不灭的，其实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花灭了，他就是他要走了，所以我们就在留恋他了，其实。就是说，所以等你留恋，等你开悟了以后啊，他就来了，知道吗？他就来了。就在又在担，又在担，就马上就辨别到啊，原来佛还在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样悟了以后，佛是便已经无处不在。这样的一悟，佛就来了。你这样的迷了，佛就一定会走，知道？所以世间所有生生灭灭都是走的现象，是吧？就是说，都是因为留恋了才走，一旦你悟了，他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维摩诘居士他久于佛道，心非常纯粹，心决定大乘啊，像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地藏这些人都在决定大乘里面，决定大乘里面就常住人间，对吧？佛陀都是决定大乘，佛的境界、菩萨的境界，像这些都是决定大乘，决定大乘常住在众生心上处，常住在众生法界里面，常住在众生的念头里面，就是你念头都有观音、文殊、地藏、普贤，你看不见，只是你迷惑了，知道吧？等你悟了以后，观音菩萨这些菩萨全在你的面前，知道是吧？妙是妙音、妙相、妙味、妙物、妙处、妙法，就是妙地火分身都是大菩萨，就这个，你就发现了，你不认识他。是吧？等你认识他，他就是你的亲爹亲娘。你不认识他，你对他没有任何感情。一旦你认识他出来了，就是他跟你是一体的，就是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罢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这些菩萨们呢，这个。至于我们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，每天都在变化，就是三十二应身哪个是观音菩萨呢？你天天拜的观音菩萨是指定在大雄宝殿后面，观音菩萨明明讲过有三十二个应身，是吧？不能够老是专指这大雄宝殿背后，然后从东南西北，从一百万里、一千里或者是多少里，专门拜大殿后面的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菩萨讲得很清楚，我有三十二个应身呢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老是指定这一个身呢？是的，难道你家里很多都是观音，那虚空那大的色身像都是观世音菩萨，都是文殊菩萨，为什么老是定着一个像呢？所以这个像一定会坏掉的。它为什么会坏呢？就告诉你，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。知道，讲无常是方便说，其实文殊菩萨在那里无处不在。等你悟了以后，文殊菩萨回来了，知道。等你不悟的时候，文殊菩萨一定会坏掉，所以告诉你这是无常的。其实哪有无常可得呢？知道，没有无常，知道。所以讲无常、讲缘起、讲这个啊，那都是对于尊生留念心、留念的人讲的，就是执着的人讲的。对于佛乘大乘的人呢，不需要讲的。啊，他时刻，所以你讲他无常啊，讲缘起都是方便啊。所以观音菩萨，这个观音、普贤、弥勒，这个很多的大菩萨们，都是方便日涅槃，就是方便住在成住坏空里面，方便住在生住一灭里面，方便住在这个生老病死里面。方便住在这个十法界任何一个界都是讲方便，所以你不悟啊，所以呢你就要付出，等你一定悟了，你在家里就可以看得到，并且跟你是一体的。所以大乘佛法叫决定大乘啊。诸有所作能啊，能善思量啊，诸佛为意心于心大于海，诸佛啊自接啊自接啊，就诸佛赞叹了，弟子十凡啊世俗所敬， 斗啊，欲斗人故啊，一善方便具皮也啊，皮离尘啊，皮离尘就这一个尘里面，因为他这个诸有所作，就是所作戒谤呢，对自己个人来讲，所作戒谤就这个意思。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，就是世间啊、所有的法啊。就是大乘道啊，这个所有的事情啊，都能够善思量啊，能善思量。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善思量，它这个善呢，不是我们人间感情的善，是吧？而善思量就是说，怎么样的利益众生，是吧？怎么样的把这个，就是对于利根的众生，对于顿根的众生。啊，对于这个种种方便呢，叫善思量，就是说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，他都是用善思量利益众生，对吧？所以他心里面常常的啊牵挂众生，诸佛陀的就是啊这个，因为他住在大乘里面，决定大乘嘛，啊，随于小乘嘛。所以呢，他常常这个对自己个人来讲的话，他住空无相无愿，常常住在啊空性里面，就是法界都是空，所以空性无相一切相对他自己来讲都是无相，在无愿啊，就是说无思量体上，就是一切法本来是没有思量的，他是按住自己个人对个人来讲的话，他都是解脱的，是吧？因为空，所以能现一切有；因为无相，能现一切相；因为无愿，一切法本来无愿，所以呢，能现一切愿，知道？一切就是说，在一切无愿体上建立一切大愿，知道？在一切相无相上建立无量无边的相，在一切空上现无量无边的有，就是说，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有；相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相。愿就是无愿，无愿就是大愿，所以呢，所以一切法的愿，一切法都变成无量无边的愿。所以佛菩萨的愿力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在微尘之中都是菩萨的愿。这相上就是所有无相的体，就无量无边，就色身香味触法，就是说获得种种法门都在相上，就是空里现的无量无边的有，所以它是离是无二的。离就是性相。就是法界，就是尊生跟佛是八二的。那什么叫我们讲什么空里现的无量有？无量有是什么？就是无量无边的尊生，就是无量有，尊生都在有上，就是十法界都在有上。无量有就是说没有一个尊生离开佛性，叫空，所以空有不二，是吧？无相，无相就是佛的功德嘛，就是佛陀的功德叫功嘛，德能现无量相嘛。像我们讲普贤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就是说相就是功德，他这个功德在讲报身利他嘛，对吧？就是一相就是说实践出现无量的生命，法界出现无量的法界，就是一个法界出一真法界出现十法界，就是说这个无量的法界都在一个相里面显现出来，就是说色身相会出法，我们叫相，就是一色能现无量色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色身啊，一个身出现无量身，就是说遍法界身，就是相，一个相变成无量相，因为这个相呢，它是一个相，我们讲就是性相，它性相随顺尊生建立无量无边的相，所以你看到无量无边的相，那就是尊生相，所以尊生相随尊生登业报。分别现出了无量的相，知道？所以空是对于性来讲的，就是所有的尊生都是从性里面出来的，就是生命了，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生命，生命从哪里出来了？就每个人念头从哪里出来？就是我们讲空里面现出无量的有学就是尊生力，十法界所有的尊生都是从空里面显现出来，就是从佛性里出来，所以尊生跟佛性是八的。所以我们尊生，所以我们维摩诘居士啊， 他能够住在佛陀的境界之中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同时自己这个赋予，就是说佛陀是这样的境界，我们可以随顺这样的境界跟他相应，你就发现你自己啊是没有的，知道？就比如说，哦，所有众生的念头都是在佛陀一个念头的出来，佛陀的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叫空，然后现出无量的有，就是释放众生，所以众生不可得嘛。尊生不可得，释放尊生跟佛是不二的，叫生佛不二嘛，是不是？尊生跟佛是不二的，所以这释放的尊生的意念跟你，哎，就进入到空里面。所以无量寿经的讲，所有菩萨住空无相无愿，是吧？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了解这个题，在第二个修的话，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在佛陀无相上。无相能生出无量无边的相，你坐在那观察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只要打开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相，哦，这个相都是一个相，叫性相，性相现无量相。为什么有无量相呢？因为无量相有无量尊生的念头分别性嘛，就是我有分别性产生这个果报，你有分别性产生你的果报，所以释放尊生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色相，是吧？都有自己身相。为什么我们叫相分嘛？在唯识上面叫见分和相分，见分就是叫尊生，相分就是法界，就是每个尊生都有自己的相分，并且相分无量无边，都从哪？就都从圆成实质里面出来，就是就是圆成实质，圆成实质就是我们讲一真法界里出来，我的一真叫性相，是的。所以那我们现在看这些所有的相都成性相的出来，是的。你观察所有的相都成性相出来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那就没有法界可得，没有尊生可得，没有法界可得，是吧？没有尊生可得，在这个圆觉见来叫色摩他，是不是？没有法界可得，叫毗婆舍那，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人家打出金金相连的，它一定是相应的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说的。是吧？无量寿经，一切菩萨啊，在净土方，一切菩萨都空无相无愿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那你安居在空无相无愿里面，也是一样。空就是无量寿嘛，这个无相，无相就是无量光嘛，就是这个无愿，无愿就是无量大悲嘛，是众生心想嘛，就是所有都是愿出来的嘛。所以空无相里面就是无我相、无法界相。两个相，第三个叫无愿，那无愿就是无量大愿，那你就知道所有你心里想的境界都是菩萨大愿，都是普贤之德，是吧？观音文殊地藏普贤，所有的菩萨愿力都是从普贤愿力出来的，对吧？就是无上位法身大事都是普贤之德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你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谁的愿力啊？只是菩萨从无愿里面建立无量无边的愿，先是无愿，后是有愿，先是无愿的体里面建立无量大愿，那当然就是尊生的境界嘛。尊生境界是哪里出来？在我们这边叫业力，是吧？但是业力跟愿力就水跟波的关系啊，是吧？业力叫波，愿力叫水，水能起波叫愿力，波能显水叫业力。所以呢，尊生的业力跟菩萨的愿力，他们是两个是相应的。而菩萨的愿力跟尊生的业力不相应，那就是假的，知道？就因为菩萨念念修行都是跟尊生相会的，知道？就比例来讲，我带一些尊生，就是跟尊生是扣上去的，知道？所有得益心现都要跟尊生才能心现，没有尊生，没有尊生谁怎么起波呢？就像没有风谁怎么起波呢？知道？菩萨愿力不能实行了。就是没有尊生，所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它不能够现行。嗯，不能说佛自己发愿，记得佛菩萨发愿是要，我不是讲吗？就是不管你是参会发愿，都要借尊生借相的，知道吧？要借一个相，就是我看到这个，我要发愿，我怎么发愿，是吧？我怎么参会，一定要借体参会，不能，如果没有这个体。没有这个体，就是没有这个音呐、你发不了愿，叫空喊口号，知道吧？没有体的话，参会不了，没有法参会。参会什么？参无明的无，有个无明体呀。我现在看到桌子就是无明体呀。然后在这里面参会二元对立，参会分别执着，是吧？那你不能空喊，我要参会，见了分别还是分别，见了无明还是无明，见了执着还是执着。这边在参会，这边在执着，那你修什么参会心呢？ 人七大愿你都没有终身，没有相怎么发愿呢？所以愿成终身兴起，没有终身菩萨不能发愿，不能发愿不能圆满就不能成佛。所有的菩萨发愿都是在尊生这个体上发的愿，那说离开尊生菩萨愿力就不能出来，知道？所以水起了波以后，这叫愿力，知道？所以菩萨就是愿力。所以你要了解，菩萨不管是诸佛净土还是菩萨六度万行，都必须要接受尊生。不能说我要救度尊生，没有尊生救什么尊生呢？知道？空喊口号，菩萨度尊生的时候，他是心愿成实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它跟尊生时刻都是相应的，所以要了解，你现在做这样发菩萨愿是不能离开尊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他已经圆满了，叫佛；没有圆满的叫菩萨，是吧？那么说，我们现在就了解，我们现在境界里的业力，恰恰是佛菩萨的愿力，它是已经扣在一起，就这样。要信业力也可以，那你就在六道轮回；要信愿力，那你就到佛净土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虚空，你就看到你的境界，只要你有眼睛就有境界，只要有耳朵就有境界，是吧？你有眼睛就有色相，有耳朵就有声音，你鼻子就有味道。他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个世界，就是这个世界。这个时候关系到你认出谁，知道？要认出你的业力，那就是你的业，知道吗？就是你的业。他说这是业，然后认出佛的愿力，那就变成愿，知道？所以认出就时间、空间、境界是谁的呢？是阿弥陀佛的，是释迦牟尼佛的，是观音、释字、地藏、普贤、维摩诘、居士、妙色菩萨、妙音菩萨、妙相、妙位，都可以，都是佛。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都要跟尊生心相应，只要他的名字出来了，他一定是因为尊生，知道？要他涅槃没有名字、没有相，他就寂灭，知道？寂灭是阿拉汉。菩萨都要利益尊生的，就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利益尊生，只是你调过来变成他愿力了，知道？你在愿力那一边就是菩萨了。那么说一旦你认出这个愿的时候，你立即就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尊生相、无寿者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，都是佛菩萨愿力显现在我们一念之中。所以我的一念起来都是来自于佛菩萨的愿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叫善，叫什么？叫做能善思量，你能够这个在这个一切所作的境界上能善思量，就是善思量，就是说，所以维摩诘居士就能善量，能日一切尊生心想，能日一切尊生法界，能日一切尊生念头，就是你尊生每个，就是你的心啊、世界和境界啊，都在。唯我居居是善思量中，因为他不善思量，怎么入众生心呢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讲空无相无愿，记住空无相无愿，空建立一切尊生，无相建立一切相啊，无愿建立一切大愿，记住吗？就是说你这样的做的思维就可以了，一做的思维，一切东西，就是说你想一想，普贤智德，纯纯无尽，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是。一个毛孔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是吧？你现在看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有多少普贤行愿在你啊，功德巍巍在你，有多少诸佛菩萨都在这里面了。所以当时你的信心越大，你就越空，你就越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不是你挖挖地啊干干活就能得得到的，所以你只要一思维到这个境界，你内心就很震撼，是吧？你马上就见识到广大跟虚空一样的功德里面出来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时你进入到菩萨这种量里面出来，是吧？在此世界，在此世界扫扫地啊，打扫卫生啊，做做香灯事啊，那这是一个戒引尊生的一个什么一个门而已啊，是吧？就是说一个小门而已啊，给尊生开了一个后门，是吧？我变个男相、女相、出家这样，其实哪有相呢？就是普贤，就是说这个境界是普贤智德，你这是普贤菩萨给尊生开了一个大门而已啊！所有的尊生，所有的法界，都是入门处，都是尊生的啊，成佛的入门处。所以不是讲嘛，就是说啊，只要看到痕迹，就知道佛性在后面。 就知道普贤大愿在后面，就知道有无量的菩萨在那个地方，知道，就说只要看到痕迹，你就知道无量无边的境界，对吧？这就是用我们世俗的这个心态去思维，啊，诸佛威仪是吧？佛在哪里呢？佛陀的威仪是什么？就是第一义。就说诸佛威仪是什么样子的？诸佛威仪什么样的？是吧？诸佛威仪就是第一一切法在第一义，那个第一义就是佛的真实威仪处，不是我们先去做威仪，这个威仪是人威仪，知道？就是说一切法第一义里面。什么叫第一义？就是决定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叫第二义，月亮自身叫第一义，你现在看到我叫第二义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在第一义，我看到我是第二义，但是呢我自身在第一义，就是花，我看到花名字相貌都在第二义，第二义才有形象出来，知道？第二形象出来，我如果看到第二义不动的时候，那叫报身，我看到第一生一念，这叫化身，明白吗？我就第二义里面就第三义了，就是啊，就是我看到花不动的时候，那叫功德，那叫报身，就是我叫你怎么样的进入了报身，就是说你看到花的时候不动念头不动，当下就是报身，如幻如化，完全是幻化的，就是你看到花的不要动念头，你的心跟花完全是报这种状态，不要动念头。不要动思想，当下不动，这叫报身。阿弥陀佛报身就在那个地方，知道？然后呢，你动了一个念头了，一念胜法界，念头三千胜出来了，就这一念叫什么？这一念叫化身，知道？这一念去纠缠了，叫无明。这一念我知出来了，这一念是什么？这叫无明，叫根本无明。然后呢，这一念跟花纠缠了，这叫自末无明。然后纠缠我喜欢不喜欢善和恶，就地狱天堂出来了，就这样来，就看到花这么过程之中就能知道，知道？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佛的，首先呢，我现在看到花喜欢不喜欢，我首先就知道了，这是我的纠缠，就无明纠缠。现在我看到花的时候生出一念，我看到花这个我，哦，这叫根本无明。然后呢，我看到花这根本无明没有了，哦，这就是佛的化身，知道？这一念叫化，这一念升起来，我现在看到就化身，化身的本体就叫报身，报身的当下的本体，事性的本体，它存在中的叫性体，这叫法身，知道？所以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、无明、分别、执着、司法界，它就这么过程之中，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。你等了以后，你修行之家的谁是看任何东西都可以修行，然后看到这个杯子。第一杯子它是没有杯子，杯子没有名没有相，它就是性，知道？就是第一，所以佛住第一不动的，十法界所有的万法都没有名没有相，无思无义，它不可思不可义，无名无相，它都在第一义里面。第一是没有名和相的，我们看到名相是吧？那是你在分别纠缠无名里面显出来的，事实上它是第一义。虚空都在第一义里面，这个第一义叫做威义，叫我们要祝福威义，是吧？你能看得懂吗？是吧？就是说你一般祝福威义就是佛陀坐在那不动，是吧？我们指定的威义就行住坐卧好有威义，叫威义。那个威义跟佛的威义差得很，佛陀的威义是不动的，是吧？所以住在第一义。他说第一里面就具足无量德，心于大海，是吧？心于大海，心在大海，他就比喻一下第一的心就像大海一样，大海具备了几种功能，一个清净，是吧？清净功德，无量宝藏，是吧？这个清净的这个深广无量的宝藏，它具备三德嘛，有清净相、无量宝藏相，是吧？这个广大圆满相，就这样。所以大海就知道了，大海是清净的了，是吧？因为清净，大海的水清净，深广无穷的是清净嘛，净达十方净的嘛，就这样。深而广嘛，深而广，大海，我们大海，我们大海。大海比我们山，比我们西米山还深， 它的深度比我们心理上还高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我们听讲就是说台湾海峡是吧，台湾海峡就海峡都有2000米下去是吧，台湾海峡就是靠北面靠南边啊，就海峡地下很多的珊瑚，它要深入2000米下去以后呢才可以拿到好的珊瑚啊，叫什么很珊瑚啊、非常好，出来一颗都要可以卖1000块2000块，就是很贵的，就是说一个海峡呢，你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海洋大西洋后面那个海多深呢、啊、那你像我们这个西面拉雅山6000-7000米高是吧，对吧，那我们说那个深海绝对不止6000-7000米高，对吧，就是很深很深的，也就是深而广是吧，就是代表大海，对吧。第三个呢，海里有无尽的宝藏，对吧，那个宝藏我们人间寻找一个金子啊，就手上拿一块小金子跟二环那个地方，什么别人被抢了是不是，就是家里面有藏宝的有几个呢，就是说你们家里有几个宝贝呢是吧，就有一块黄金左藏右藏的，就是拿保险柜是吧锁在那个地方，生怕被人家抢去了。那大海里面的宝贝无边无际的，知道？所以我们讲佛性里面呢，有无量的清净啊，因为心是清净了，有深广无边的功德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宝藏。就是我们要开启我们自心中本来具有的宝藏，就到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宝藏显现而已，是吧。所以你要了解第一的时候，你聚在第一，像佛陀你聚在第一不断的时候，一般我们是你聚在碰到他那就不得了是吧，碰到他你会马上就化着没有了，就这样完全进入到法界体里面去了。所以大海就是说大海的还有一种，有在这个经典上有五种功德，有五种功德。一个呢这个海不拉丝，海就是说把死尸丢到大海里去啊，还是不拉，他把你推到岸上去了，海不拉丝。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呢不拉破戒不净之相。就是说你破戒的人呢，恶相呢，善念头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念就是万想烦恼还是藏不住的，海里面它是纯净相，就是没有任何的烦恼，就是说非常清净的啊。它有无尽的宝藏，它是深广无穷。还有呢这个海呢，这个再多的水也不会盈满，就是说天下都是下大雨海还是那么多，它不多它也不少，你们不能说海涨了一点，就海要涨一点的就不得了是吧，那上海就淹掉了，还是远远你看海就是那么高，再大的水就是我们再大的水海就是那么是平的，对吧，不会盈满，对吧，海对吧，再大的太阳海水是不会枯干的，它干不掉的，对吧，它是说它有这五种功德是吧，除了那个三个之外还有这种不拉恶业不会干枯不会盈满，这样。所以这个他，因为他已经就近了，一切功德都从那个地方出来，还那个就像水波起了多少波，那水还是那么多，它不多不少。所以第一义法就是这样的，生于大海。所以诸佛自皆就诸佛赞叹，所有的十方诸佛都赞叹为摩诃居士。就像我们这个很，就像我们的叫什么，这个是就像我们这个无上参一样是吧，很多的诸佛啊赞叹那大菩萨的功德。你像地藏菩萨诸佛也赞叹啊，就是说诸佛地藏菩萨第一段就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问文殊菩萨，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地藏这个道场开这个法会，在忉利天来了多少诸佛你知道吗，他说 所以文殊菩萨他一我的神力，我不知道今天来了多少诸佛，这样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讲了，他不只是你也不知道，连我也没办法去计算，连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，是吧？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吗？他这些人呢，无量劫啊，全都是依地藏菩萨发心的，就是说都是随顺地藏菩萨而发心的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十方诸佛所有的善根，就从地藏菩萨开始登念头的，就是登善根皈依三宝，然后进入佛法，依照成佛。我看那个什么见叫什么老地菩萨，他说他说自成，他说啊，自成地藏菩萨发心，一直到无量的诸佛都已经成佛了，我看地藏菩萨还在发心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从，尊身斗尽方证菩提嘛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诸佛都过来，因为他都是地藏菩萨开启他们三根的体，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三根也是来自于地藏菩萨，知道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，知道就是你的善根佛的因缘都是来地藏菩萨。所以我常常讲嘛，我们有两个人非常重要，一个是阿弥陀佛，一个是地藏王菩萨。就是地藏菩萨是托在，就是我们所有尊生的根，知道你的善根就是地藏菩萨的来，知道。但是地藏菩萨又告诉尊生，我无量劫受佛劫矣，知道他都是念佛的。所以地藏菩萨救度众生都以念佛而救度众生的，他自己是不是，他说他去救他妈妈的时候都是念佛，念佛三昧去的，他是一心念救华定自在如来，这是念，是吧？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到了地狱，看到他母亲，然后说你这个你母亲三天前就已经往生了，到天上去了，三天前就正好他在念鸠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就是说他一念啊，他就念进入到他思念母亲嘛，进入禅定嘛。大家想一想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自诚心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真心，因为父母对我们很重要。如果你真想的对你父母自诚心，我应该用第一义心来念，是吧？或者说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。用不执着的心，反正就是你在前面思维一下整个的世界，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决定大乘思维佛法的时候，你应该能上四量这个体上，你就可以四量到，是吧？上四量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佛的境界，你这个时候念佛的时候你就修行，你就可以进入到念佛上命，你就会感应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诸佛都赞叹他们，是吧？弟子就是佛陀的弟子，十梵，他这个十就是天，是吧？梵大梵天，还有这个第十天，还有呢四自在天，还有世间的主人，就国王，是吧？所敬佩他，是吧？都亲近他，这大梵天王去亲近他，人间四王去亲近他，就是色界天、欲界天和这个人世间的帝王啊，都尊重他，常亲近他。啊，唯要度人以变化神通种种方便啊，在此世界示现啊，示现为度人故，就是欲度人故。他说本来就是佛嘛，是吧？被这个人天所敬，天上天下为我独尊嘛，就是诸佛啊都是天上天下为我独尊，十方诸佛啊共为赞叹。所以呢，他为了度尊生故，方便就是度化成一个凡人，是吧？来到人间啊，善住在善方便，善方便就是变化过来，示现一个普通的人像，他家里有妻子有儿女，是吧？有一个家庭，示现一个长者啊。所以佛陀也是啊，他为什么示现人呢？不示现神呢？因为人呢，用神来度化，他一定会什么？就变成上帝救人，就是我们求于上帝，他这个就不理性的，就是成不了佛的。就是用神来度化众生，众生是远远开不了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尊生 尊生他没办法开智慧啊，目的是要开智慧，让尊生成佛必须要先跟尊生一样。我们讲就是说疼事啊，不吃啊，利他啊，或者是就说是啊，所以呢这个他变化人，你看释迦牟尼为什么示现人来度众生，就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人能成佛，是吧？就是我有一次到印度去，我看到那舍利亚我就特别欢喜，因为一般人说那个舍利亚就是金光闪闪敲打不断的叫舍利，然后呢这个所以大家都很那种舍利。后来我到印度那个博物馆有佛陀的舍利，那佛陀的舍利就是佛陀的骨头，知道吧？就佛陀的骨头现在还供在那个地方，并且呢还等于照着还刷了防虫剂，还刷了保护起来了。我心里想，在我们骨子里面大脑子里思维，舍利是什么？都是金刚，是吧？不会坏的。我那个地方要刷防虫剂，是吧？要搞定。诶，我反而呢我对这个舍利升起很大的信心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，我觉得人性化，就是说我能接受一个人死了变成骨头，然后摆在那条让我们纪念他，因为我追求的不是人像，不是神像，我追求他的是真理，是吧？然后我看到他这个肉像是个骨头在那个地方，诶，我突然升起很大的欢喜和感恩心，因为这个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佛神秘化了，佛陀一神秘化我们变成仰望故人成败，变成神话故事。所以我们这种念头改不了的原因，就是有人把佛神化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实在就是个人，那他示现人来，他为什么要示现人？其实就告诉我们人成佛，人成这佛成，所以他示现有妻子还有儿子，还成家，还学艺术，当时在朝廷里面还出现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他娶了妻子，后来这个出家，是吧？种种，所以这个就比较正常，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方便善方便，它是那变化示现而来的。跟人一样啊，所以突然的一个神出来了，我们就肯定，咱就说别人了，寿命太长，我们肯定他反正不死，是吧？就是说天天在依赖着，是吧？或者是我们把像棍在那个地方，天天崇拜他，我们就变成这样，佛陀已经圆寂了，我们把像棍在那个地方，天天拜他，就是说可能说他还没死。他没死不，你说他没有死也不是一点正常，因为佛陀三千年到现在还没死，一直在拜他。在你心目中佛陀是个不死的神，就是如果你了解佛陀远寂恰恰是遍满十方，就是原来佛陀啊跟我们成为一体了，就是你要把佛陀啊远寂了才是正常。所以涅槃经佛陀的远寂正显出了佛陀遍满法界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涅槃经里面佛陀的法在哪里？就在一切处，所有的法就是舍利，佛陀的法就是真语，佛陀的法就是法性，就是佛性在哪里？在一切法里面。法在哪里？就在佛性里面。佛性跟法是不二的，一切法本来就是它是这个不可思议的，是吧？所以后面呢他会介绍这个六波罗蜜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维摩诘句是啊，示现在这个城里面，叫做毗耶城，是吧？毗耶城善方便聚在毗耶城，那聚在毗耶城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，后面呢就是说他安住在这个城里面，常常度化众生啊，度化众生呢行六度波罗蜜啊，六度波罗蜜讲资财无量，常常不吃啊，施助贫民。有文某居士家里很有钱，是个大老板，是吧？财富比较多。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菩萨，就是说持续给孤独院嘛，就是孤独长者，他的财富非常多， 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？就是说他的福报太大，他的财富米啊不吃啊，不吃的他米缸永远是满的，就是他吃不吃不完，就是也就是他财富都是从福报里出来的，非常多。菩萨他视线，你像佛陀啊，他是视线丸子，视线在这个做丸子很贵是吧？然后他就这样当国王嘛，家里财富比较多，并且那个国家比较善良，所以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就证明佛很珍贵啊，佛陀很珍贵，他就是说以珍贵的这个形象来称呼这样的人呢，往往学佛啊比较很珍贵，就是说你本来很惨很有钱，并且你很贵啊，一般这样的人呢是舍不得出家的，就是说过去不是讲，就是说很多富人呢他很懒不去修布施的，就是说他有了钱以后去享受享受是吧。所以他这个维摩诘就是钱很多也很珍贵是吧，常常摄住平民百姓啊，奋戒清净摄住毁净，也就是说他持戒第一个是不吃功德嘛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
愿以此功德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头苦，
若
有见闻者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以报身，腾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南无阿弥陀佛。